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4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数以万计的香港人8月3日参与旺角在游行，并在从太子到旺角到尖沙咀的主要干道上集结。抗议活动在晚上遭警方以释放催泪瓦斯等方式强力清场后，在黄大仙地区又意外爆发严重警民冲突，持续到星期天凌晨。有10万多人参加的旺角在游行，虽然在上诉后获得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但被禁止经过旺角中心地带。不过在反修例游行下午4点开始后，部分示威者偏离规定路线前往旺角中心，并沿弥敦道行进到尖沙咀，沿路架设路障。香港立法会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毛孟静议员在游行后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上一代人未能为年轻一代争取到民主，对他们有亏欠，所以现在的年轻人要被迫做出牺牲，守住香港最后的自由。美国俄亥俄州戴顿市警方表示，有9人在星期天凌晨发生的戴顿市娱乐区的枪击事件中被打死，另外至少有16人被送医院救治，嫌犯也已经死亡。戴顿市警方周日凌晨发出的推文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但是将发生在俄勒冈区的枪击描述为大案，并进行调查。迈阿密谷医院的发言人特雷亚·利特尔说，该医院已经收治了16名受害人，但是他没有证实他们的伤情。美国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警方表示，星期六上午在这座边境城市的一个商场发生的枪击事件中，有20人死亡，26人受伤，一名嫌犯已经被拘押。当地一家媒体报道说，警长格雷格·艾伦说，遇害者当中最小的只有2岁，最年长者82岁。墨西哥外交部表示，有3名死者和6名受伤的人是墨西哥公民。执法人员确认21岁的嫌犯帕特里克·克鲁西乌斯来自埃尔帕索以东约1000公里以外的达拉斯市北郊艾伦。警方表示，这次枪击被当作仇恨犯罪进行调查。警方表示，嫌犯在枪击发生之前大约1个小时之前，在网上发布了一个宣言，其中抱怨西语裔入侵德克萨斯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日表示，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新的关税进行得很好。他坚持表示，美国消费者没有为这些新关税买单，也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特朗普通过推文说，征收中国的关税进展顺利，他们正在向我们支付数百亿美元，他们是通过货币贬值并注入大量资金维持他们的系统运作的方法得以向我们支付关税的，我们的消费者迄今为止并没有为此买单，也没有出现通货膨胀，没有靠美联储帮忙。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说，他希望在亚洲部署美国的陆基中程常规导弹。埃斯珀担任国防部长后首次国际访问，他在这次首次出访时说，中程陆基导弹常规导弹很重要，因为印太地区幅员辽阔。美国和塔利班在多哈正式举行第8轮谈判，双方都表示这次可能会达成协议，从而结束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场战争。美国的阿富汗特使、美国首席谈判代表扎尔哈·哈利勒扎德在推特上说，塔利班表示愿意达成协议，我们也随时准备好达成协议。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特朗普再加3000亿关税是否把习近平逼到墙角，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罕见发声戒严镇压是否可能。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所长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北京独立时评人士吴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美中关系。美中最新一轮贸易对话刚刚结束，特朗普总统就宣布将从9月1号起对剩余的3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特朗普出人意料大幅度追加关税，是否将彻底关上美中进一步谈判的大门？就在本周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才强调增强信心，保持定力，坚定底气，希望在贸易战的问题上统一思想。那么现在美国再下重手，是否会加大习近平维持党内共识的难度？有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全面施压，扼杀了中国开明派发声的机会，导致美中关系大倒退和习近平进一步集权，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呢，我想从我们这个美中新一轮对话刚刚结束谈起，特朗普总统立刻追加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而且是通过推特来发出这个消息。戴博先生，您对这个新的动作有没有感到吃惊？
特朗普现在不会让我吃惊，他做什么说什么，我觉得我都不会吃惊的。很可能就是他的谈判者到北京去之前，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发出这个声明。我并不觉得他就是突然间有这么一个想法，他们一直是准备要对中国施压，尤其是因为他们已经告诉特朗普，已经告诉美国的中部的种庄稼的那些人，中国同意承诺买大量的什么玉米、大豆，然后他们就没有买这些农产品，所以这个好像是特朗普没有履行他的诺言，所以他不甘示弱。我觉得谈判者去之前，他们可能差不多已经决定这样做的。
好的，吴强先生，我们知道在新的一轮对话之前，中方就要求美国取消现有的关税，那么现在美方不仅没有取消现有的关税，而且还在追加关税，你觉得这个动作等于是对中方再次打脸，是不是会让中国呢彻底关上美中进一步谈判的大门？您的预期是什么？
我觉得关上大门这个说法太严重了，应该还差得远。现在贸易谈判进程很大程度上似乎是被中国也重新掌握了主导权。我相信川普这个重加关税似乎是一个争取主导权的一个很积极的很有效的行动。也许在这之后，中方会认真的来面对美方所提出的任何的要求，认真的在回应，否则的话，我们看到似乎现在是过去一个月，从大阪峰会以来，某种意义上讲，中方的拖延战略似乎正在赢得胜利，让整个贸易战陷入到一种空心化当中，所以我很乐于见到这么目前的一个局面啊。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川普这个发推把这个中国3000亿商品增加关税，这几乎就是对所有中国商品增加关税了。当然他留有余地，有一个月的时间要实施，那就看中方是否还调整他们的想法。再一个就是他先加了10%，没有加了25%，但他说了有可能加了25%甚至更高，那看看是不是需要这么做。那我相信这个既在预料之中也在预料之外。预料之中的话，就是在谈判上海谈判7月30号、7月31号前或者中，川普就多次发推文说了这件事情，包括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也说，如果谈不成的话，有可能对3000亿商品增加关税。况且7月份的听证会已经结束，已经准备好了。那么意料之外，就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香港问题上。另外还有就是说，关于中美谈判都以为是卡在那儿，双方都有所需求， 所以呢就没有想到川普就在一结束马上采取了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显示的信号就是川普对这个谈判结果非常不满意，而习近平应该是也大出意外。可以看到官方媒体一天之内没有反应，直到几个小时前才开始有所反应，而反应的话都是老话，证明他们自己都是再三误判，自己都觉得非常的吃惊。
嗯，好的。戴博，你觉得美国的两党，民主共和两党，因为我们知道对于关税的这个做法有很多的争论在美国，你觉得他这个做法是不是会得到民间的支持，还有得到国会两党的支持？
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还是得到两党和很多美国人的支持。这个关键问题不是那个中国和美国这个毛维尼恰问题，现在就是一个全球的那个地缘政治一个较量，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子看待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有越来越多的有人在问特朗普、习近平，他们实际上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吗？或者要打一个持久战？我们会不会有永久的这个那个的关税？这个很可能是新常态。到现在为止，因为这个不只是贸易问题，美国人也在看那个新疆那些维吾尔族给说起来的问题，他们看香港问题，他们也看那个国内的什么监控器啊，所有的这些中国越来越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我觉得这个贸易谈判不能跟这些别的问题分开的讨论。到现在为止，当然很多美国人，包括民主党反对特朗普的很多政策，他们原来觉得关税没有太大的道理，因为贸易逆差不是最大的问题。同时的话，他们逐渐的承认特朗普是勉强中方注意到这几十年很多美国民主党共和党的这些总统的一些要求，所以最起码他是创造了新的一种杠杆力量。他们支持这些。
好的。吴强先生，您如何解读，就是您因为身在北京哈，就是现在人在北京，您觉得中方现在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就是说尤其是中国现在已经没有美国商品可以再加关税，你觉得中国还有哪些途径来采取一些非关税的报复措施？您是如何看待中国下一步？
中国手上的牌其实不多，至少从文宣上面我们看到，在过去一周以来，中国的宣传的调门是变得越来越，某种意义上讲变得越来越低了，很多粗俗的话语都出来了，其实这种宣传上呢，我们叫做中文叫做理屈词穷，这种理屈词穷很大程度上已经暴露了中方在选择策略上，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很困难的境地。那现在几乎是一种骂街的方式，在对付中美贸易战、对付中美关系目前出现的一个很难堪的一个局面。在这意义上讲，我个人不认为北京是做好准备，好像过去一个月沉浸在一个中方的拖延战略取得胜利、取得暂时成功的一个幻觉当中，但是目前这个泡沫马上就破灭了。这种情况下，我发现在北京，基本上，这帮人外交部也好，宣传部门也好，各方面似乎是处在一个刚才比如说像你们能够感受到的，比较懵的一种状态。这种懵的状态，也许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好的。我今天在各方面寻求这个中国方面的反应，那么现在迄今为止看到中国官方反应就是外交部长王毅，他说这个不是继续这个贸易战的这个方式，这个加关税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这个语言其实是非常的弱的，根据中国以前的这个对比。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对于中国下一步您是怎么看的？
中共呢，这个如果是用关税对关税、经济对经济，已经没有多少筹码，因为美国输中国的商品是1300多亿，那么已经有这个30+500+600亿，1130亿被中国拿来报复加了关税，那么剩下只有200多亿，那么200多亿跟3000亿呢显然不成比例，所以纯粹打关税仗、经济仗，中共手上已经没牌。那么我估计中共会用非关税、非经济手段，那就他们所说的超限战，比如去怂恿北朝鲜、怂恿伊朗，甚至跟俄罗斯联合来搞鬼，甚至跟塔利班去联手来跟美国制造一些困境。当然还有包括刚才吴强说到的国内的骂战，就是美国搞贸易战，他搞宣传战，对中国人民进行这个洗脑的叫骂。但是这几件事情未必做到，比如北朝鲜发了短程导弹， 但是他没有发洲际导弹和核武器，表示他不针对美国，他针对也就是最多警告韩国不要军演，或者发泄对谈判没有进展的不满，说朝鲜是急于改善美朝关系。至于俄罗斯，俄罗斯他在这个南海给中国已经造成困境，跟越南联合开采石油，给中共是挖墙脚。那么另外表面上呢，这个最近呢，俄罗斯跟中国是联合的空中和海上的这个巡逻，中共是挟洋自重，以为拉俄罗斯来吓吓韩国、日本。但是俄罗斯肯定是把美俄关系改善看成重中之重。如果川普能够当选连任的话，这个通俄门事件也过去了，美国关系肯定改善，那个联俄抗中肯定是提上议事之程。那么再说这个就是伊朗，伊朗也不愿意当炮灰，伊朗这个说了自己国力不对称，他对很多问题还是想控制。美国刚刚被提升为海军作战部长的这个提名的这个军事高官呢，也说了美国不要在伊朗轻举妄动，因为主要是对待中国，所谓中国就中国，主要是对付中国。美国也有清晰的认识，说川普在这个导弹攻击前十分钟下令停止，就是中方希望这个美伊开战，这个希望恐怕也会成为泡影。至于塔利班不过就是像中共。
好，对不起，陈伯国先生，我们还是回到美中这个贸易战。我想听听，戴博先生，你觉得中国方面下面还能怎么做？还能怎么做才能走出这个困境？
就像两位已经说了，他们现在没有很多就是直接解决这个贸易谈判的筹码。他们可以就是敞开话题，他们可以把他们的力量就是撒在别的方面的。而且现在那个习近平好像是面临种种的问题，什么香港、新疆，还有那个
台湾、
一带一路这些他都就是撞到了比较大的障碍。而且如果我们看最近习近平就是号召所有的党员应该有保持自信心，
对，
如果他们真的有自信心，你没有必要这样子讲的。
对，
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个习近平的政权在一定的范围内显得越来越脆弱。所以我觉得从他的角度，北京的角度来讲，这个中美关系是大问题的一块而已，他们要全盘考虑到底怎么治好这个国家。就是面对美国的这些问题的话，破空刚才说的，他们可以在别的方面惹事，可是都有一定的风险对中国来讲，而且也会伤害中国自己的利益，所以现在是有一点那个进退两难。
说到这个习近平最近的这些讲话，我想听听吴强先生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就是在这个贸易谈判这个星期呢，他在这个政治局会议上确实说强调要党员要增强信心，保持定力，要保持底气。当时大家的解读就是他准备和这个美国打持久战的这个意味很浓厚哈。另外还有一个引起大家注意，就是他强调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这个监督控制，要建立这个所谓政治巡视的这个监督网，也就是说呢，实际上就是警告党员呢，不许乱说乱动。那么这种种动作，大家都觉得是在对党内喊话哈。那么我们知道贸易战的问题一直是中国党内其实有一些争议，那么特朗普进一步的动作是不是会增加习近平在党内维持共识的这个难度？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的，我相信共识基本上是依靠目前的强制性和半强制性的党的纪律来控制的，来制造出来的。很难说目前说中国党内中国国内对美的贸易战的态度，就像中国的外交部或者说像习的表态所表现出来的，应该说党内也好，国内也好，对于贸易战有不同的看法是非常之多，就是去年以来所谓投降派的各种的声音。但是目前我们看到在贸易战在各种谈判进程当中，习的主要做法似乎就是通过党的纪律来加强，来防止党内任何的人，从任志强到经济学家到党内高官来发出不同的声音，这个似乎是他主要的一个控制的办法。然后在这基础上，他在似乎进行某种低调的谈判，或者是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最坏的结果。这最坏的结果指的是，也许他也要做出妥协、签订协议。但是无论如何，如果各种情况，我们发现，控制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现在安内似乎是他采取的主要的解决办法。
陈伯国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中方呢，这个习近平他们之所以感到意外，同时为什么打拖延战，我认为习近平他认为他有一个底气，有一个本钱，那就是非民选的政府。 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上任以来跟很多国家调整经贸关系，跟墨西哥、加拿大、欧洲、日本，因为都迅速地达成了协议，跟墨西哥、加拿大和韩国、澳大利亚可以迅速达成协议，跟这个日本和欧盟呢是可以迅速地达成意向性协议。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家它是民主国家，它不愿意跟美国的关系受损，同时经济上带来不利，因为它这样会影响它的支持率、政治支持度、国内的选民。因为他是从选民中来的，他要对选民负责。如果选民感觉到经济上受到了影响，他可能失去支持，他所在的执政党都会受到威胁影响，甚至可能不能连任。所以民主国家可以迅速调整跟美国的关系。美国在过去几十年的确这样，就是说美国是低关税或者零关税，那么外国的商品呢？外国这个进入美国商品进入外国关税相对比较高，进入美国关税比较低。所以特朗普想调整这种关系，但是大多数国家都意识到，虽然不高兴，但意识到还是调整了。但中国现在已经两年多了，跟美国拖了两年多没有调整，就是习近平有这个优势，他这个非民选政府不受民众的压力，民众不能批评啊，也不能够建议啊，不能执着，就是由这个党说了算，由习近平说了算。而至于党内的反对派，他就是通过权力斗争、痛批投降派的方式，掌握人民日报舆论阵地，来压住这个所谓的这个改革派、开明派。所以通过这套方式，他认为能够赢美国。但这套方式呢，表面上他可以挺得住，但实际上是以牺牲13亿人民的利益为代价。
嗯，好的，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今天网友的评论非常多，有一位叫大一的网友，他说，中国为什么宁愿被征关税也不签美方要求的协议？他说，因为美方要求的结构性改革呢，实际上是经济领域的政改。他说，习近平从苏联崩溃学到一个核心的教训，就是说政改找死。他说，第二，不签协议，大不了经济衰退，外汇减少，习近平可以重回毛泽东的闭关锁国的路线，而毛路线并不会导致政权的崩溃。还有一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中国的权贵经济不仅仅是破坏世界经济体系，他说最严重的其实破坏的是中国国内的经济，很多健康的企业败在权力垄断而不是市场竞争上，这是对于中国经济活力的打击。他说，支持川普的贸易战让中国的经济摆脱共产党的特权垄断。他说，中国现在不愿意改革，就是因为担心失去这个经济特权。还有一位叫阮伟成的观众，他说呢，他说特朗普加税的大棒终于落下，而且10%为之后加码留下了空间，但是中共呢也做好了对抗到底的准备。他说，专制社会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就是可以不顾一切的和你对干，大家对什么协议谈判已经不需要再抱任何的期望。好，这是几位网友的评论。接下来我想我们从一个大的层面来谈这个问题，戴博先生，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关税在加已经是很多回合中的一轮，那么大的趋势就是美中关系的这个大的倒退，我们知道过去一年多来，那么现在我想就是请您，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讨论一个现在美国一个常见的看法。那么这个看法就是这个星期《纽约时报》登了邓玉文先生一篇文章，他的一个代表性的看法就是说，美国对中国全面施压呢，导致就是说导致这个美中关系的倒退，而且抹杀了这个中国开明派和改革派的这个声音，抹杀了他们这个发声的机会。我想听听你对他这个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邓玉文先生的文章评论总是很值得看，他的很多看法我是同意的。可是从华盛顿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五年多来，就是自从那个习近平上台以后，我们根本没有看到也没有感觉得到有什么开明派或者改革派的存在，恰恰相反，习近平一直是就是增强这个党的这个专制，
对，
所以这些声音邓玉文说的到底是至于谁，我不知道。当然我知道在国内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吴江先生已经说得很清楚，我知道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可是这些看法没有组织也没有声音，这个是特朗普他就开始实行那个关税之前已经是没有他们的声音的。所以我这个方面我不知道邓玉文先生是知什么而言的，而且我觉得他把习近平和中国讲得有点太被动，好像他们没有他们自己的野心，他们自己的政策，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对于美国的一个反应，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习近平的那个大方向特朗普上台之前已经是非常清楚，
明显，
而且是明显的，也是有害于美国的利益的。所以他说改革派这个开明派，我觉得如果美国明天把所有的关税都取消的话， 这样子的话，习近平就会更强，
对，
改革派、开明派的声音会更小，所以这方面我不大同意。
嗯，好的，听听吴强先生您的看法，就是有关邓玉文先生觉得，就是说，中国的就是美国这个全面施压，导致这个中国的改革派和开明派被边缘化，更没有发声的机会，这个看法，这个论点，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承认党内是有开明派，包括投降派，就像官方所指的。但是这个派别，它跟1960年代刘少奇所代表的整个官僚体系是不同的。它现在这个，无论是改革派还是开明派，或者是投降派，它是一个没有领袖的、没有代表人物的一个松散的、不可辨认的派别。那与其说来鼓励他，或者说以他为政策的前提，还不如说以习近平自身的。某一种或者说多重的人格作为一个政策的考量，可能更适合一点。换句话说，我们实事求是的，如果要真的要想达成协议，并且对中国的相关的，比如说人权或者是劳动、劳工政策等等要推进的话，那么还不如说针对习的多重的政治性格做一个牵制，比如说习他所在做最在乎的实际上是他的个人的权威，他在国内的政治一切都是围绕着两个维护来进行。那么中美贸易战实际上他所最担心的也是对他个人权威的一个冲击或减少。那么在这意义上讲，我们如果是站在一个第三方或者客观立场来说，我倒个人建议美方的各种的策略的考量，在此前比如说特朗普总统对习的个人权威的尊重，这一点是我个人认为是相当好的，可以在未来仍然是在维护习的个人权威这方面继续的在做，同时要争取更大的实际利益方面要争取习做出让步，也就是从与其说对中共党内的两个派别做一个不同利益的一个考量，做一种牵制，还不如说对习的他个人的性格、政治性格的多面性做一个考量。在我看来，这是更重要的。
嗯，好的，陈伯国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对关于这个邓玉文的看法，我比较赞同戴博先生的看法，不太同意邓玉文先生的看法，因为情况跟邓先生所说的完全相反。如果说川普不这么做，特朗普不这么做，而是像这个小布什或者奥巴马时代那样，只是反感，但是并没有行动去反制中共，那么这个也不能够达成什么协定，也不能够提关税。这个情况下继续让中共占美国的便宜，比如说这个大规模盗窃知识产权，搞这个市场准入的限制，那么继续唱一个就中国崛起美国衰落这个调子，结果美国被逐渐挤到这个弱势地位，中共呢在超强。这个时候回过头来，习近平他们更有理由说，看我们共产党领导的这个体制有用，我们一党专政就是要用，坚持党的领导，党领导一切就是有用，这样的改革派和开明派反而会失声，没有生存的空间。但反过来，现在这个贸易战，这个中美全面对抗，却给了中共内部这个两个路线、两个思想的一个思维。究竟你怎么做？你是跟美国硬碰硬的做，这是一套做法，左的做法，还是说这个确实要调整不平等的美中关系？那么这个要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回到你的承诺上来，对美国有一种这个投桃报李的感恩之心。那么如果这两条路线选择出来，未必改革路线呢不会占上风，因为习近平尽管掌握了党政军大权，但从去年到今年看，高层的反习势力仍然存在，政治老人中对他的批评也存在。可这次川普对他这个突加关税这个举动，加上香港的复杂局势，使下面的北戴河会议上习近平有可能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情况下反而有可能使中国的改革派、开明派能够有一定的生存空间。
嗯，还有邓玉文先生在这个评论里面还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也是在美国引起非常大的争论，就是说呢，他觉得美国对于中国的贸易战应该仅仅局限于贸易战本身的目的，就是比如说减少贸易逆差等等，而不是说呢把它扩大到整个价值观或者政治制度这个层面，他觉得这样呢就是给中国带来一个很强的戒心。那么戴博先生，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美国在应对中国的时候，价值观问题、政治制度的问题，这些种种的差异，你觉得是不是也是应该提到前台的问题？
价值观和那个政治体制的不同是一个避免不了的问题，而且这个不是特朗普或者习近平有选择的。中国和美国现在的这个全球这个政治那个较量是一个历史性的、结构性的 大体来讲是避免不了的一个问题啊。中国已经宣布了非常清楚，它正在争取所谓的国家的综合性的全面的势力。当然，中国的这个发展阶段，这个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种野心，对不对？我不能说这个是本身的有害于美国的，可是它是间接的或直接的威胁到很多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所以现在在北极、南极，在网络空间，在太空，在欧洲、非洲、拉丁美洲，我们都要争取这个主导地位。这个肯定是牵扯到我们的体制、价值观、软实力这些东西，有时候要分开，可是归根结底你是分不开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全球是要什么样的价值观，因为我们所有的体制、国际法都是以这个价值观为基础的，是避免不了的，是错综复杂的。这是为什么这是个持久，我不喜欢持久战，我还是不喜欢用这个战争的这种比喻。反正这个奋斗、这个情况、这个局面会是几十年的，在这几十年当中，中国会逐渐逐渐的演化，美国也会演化。关键是我们演化为一个什么样的体制。
我想我就用一个中国观众的角度来问，就是如果中国的价值观和美国更为一致，比如说像日本那样的价值观，一个民主体制，你觉得美国还会觉得中国是一个那么大的威胁吗？在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个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很有讽刺意味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中国比如说全盘就是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或者美式的这些民主等等，而且如果美国的这些理论是正确的话，中国就会更快地超过了美国，超越了美国。那个时候我们才会知道美国人为的是他们的原则，或者为的是他们的权利。这是个利益，这是个非常大的问号。你问的我不敢肯定，我不敢回答。
好的，我听听吴强先生的看法。您觉得美国在应对中国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把价值观或者政治制度的问题提到前台？如果不提价值观，如果没有价值观的差异，你觉得美中的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吗？
我们要看到两方面。我个人研究美国的20世纪到现在的外交史，我注意到，从冷战以后，其实美国外交当中的理想主义，我们就说价值观，它的贯彻应该是越来越淡薄了。过去30年，或者说就从两伊战争，以及其他等等的在地区事务当中的外交行动当中，美国的价值观其实是很难让人看到，很难让人发现，它是已经暗淡下去了。跟20世纪从西奥多罗斯福到威尔逊总统以来的理想主义的价值观，我看已经距离很远了。所以美国未来的外交，或者说中美贸易战当中，我想它确实应该是重新树立起美国的外交的价值观，这是一个美国政治、美国外交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任务，但是目前是一个空白。我不认为美国现在的贸易战以及外交当中很有很强的价值观的倾向。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所谓对价值观的接受或者拒绝，应该是要注意到中国在这方面也是一个虚无主义的。那换句话说，中国是实际上是持一个非常历史唯物主义的，持一个非常斯大林式的，我们都知道斯大林式的一种非常物质主义，也就是唯物主义的这么一种外交的策略，进行全球的扩张。这种情况下，你要跟他谈价值观，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牛弹琴。那更何况我刚才在谈习近平的时候，我刚才很隐晦的、很委婉的在说，其实在暗示他既是开明派的总代表，也是强硬派的总代表，他是一个双重或者多重人格的多重路线的总代表。那么他其实很难抽象的来理解价值观，他会更感性的接受一个问题。比如说在上一次跟特朗普总统在海湖庄园会议上，特朗普总统谈到叙利亚的毒气造成妇女儿童的伤亡的时候，他欣然接受了这一点。我相信在未来，他能够接受的也是在这种非常感性的一些问题上，而不是在抽象的他无法理解的这些价值观问题上。所以我希望在贸易战，在未来在美国外交政策当中，既要树立起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主义，同时又要在非常感性的层面上来打动。
好的，吴强先生刚才声音有点问题，陈伯坤先生您的看法？
其实我们看得很清楚，特朗普上任以来无意把价值观或者制度摆到前面，甚至淡化这个问题。但是中美之间的问题客观上却绕不过。特朗普本身主观上想绕过他，但是问题出来了，客观上绕不过，那就看出中美之间的问题为什么可以中共搞全民间谍方式，还有国家情报法，为什么他可以大规模的搞这个侵犯这个知识产权，或者说市场准入，都是一党专政造成的。还有对国营企业的补贴，让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处于不公平的非国民待遇的地位上，这些都跟政治制度有关，甚至于中美之间的很多的壁垒，包括这个信息不对等的壁垒，跟中共的这个互联网的控制、封锁互联网都有关系。说这是客观的存在，说最后这个问题必然上来了，这样导致了就中共在谈判中反而去关心他的这个，比如说90%已经谈成了，10%谈不成，为什么？就这10%可能触及中共的制度，比如美国要求中共通过立法的方式来体现贸易谈判的协议。另外呢，在互联网的这个封锁上，似乎要解禁。说这些问题提出来之后，中共就认为触及到他一党专政，触及到他的权力。而中共呢，这个时候就是其实有两个选择，你要么就是说这个做出一个政治改革，跟文明世界去接轨。但是中共呢，这个非常的固执，基本上都是靠左的党领导一切。为什么呢？背后有既得利益，就是中共高层、新旧政治老人各种啊，这个几届的这个领导人的既得利益在里面，他的这个贪腐所得，说他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这是他的这个一党之私、一己之私或一国之利，这是他的根本。说最后制度就成了一个冲突。而我们看到，实际上意识形态提出来，美国并没有太强化，中国那边更强化，甚至外交系统由这个王沪宁取代了李克强来主宰外交工作，在外交上也要贯彻习近平新思想，那就是党领导一切。我想这种意识形态，与其说是美国要强调，这不如说是中国方面要强调的。
好的，戴博先生，我还想请您回应另外一个关于邓颖文先生那篇评论文章一个观点，他就是觉得美国因为现在对中国这样很多的施压，那么在中国的民间造成很大的反感和这个不信任对美国社会，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美国是要压制中国的这个崛起。那么我想听听，就是说中国这种现在这种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我们知道跟10年前、20年前、30年前，比如说64的时候，那是一个巨大的落差、巨大的反差。你觉得美国的政策是不是应该对中国日益上升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要负一定的责任？
负起责任我都不敢说，可是我可以说，在那个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是忽略了公共外交。美国的对华政策是缺乏组织性，没有一个大的那个战略，只有在各方面各个领域有一些态度而已，可是缺乏这个配合的策略，也是缺乏公共外交。你不只是要进行这些什么制裁啊、什么关税，都是针对于共产党。
对，
现在有很多想搬能国会的很多那个参议员，他们都是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分得清的，可是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针对共产党，他们并没有论证他们的观点给中国普通老百姓经过公共外交说明美国的目标是什么呢？美国为什么这样做？那如果有非常好的公共外交，还是有相当多的中国人会对美国很反感，这是肯定的。因为他们毕竟是中国人啊，他们觉得美国在伤害他们的利益的。可是因为很多中国人也是有很多信息来源，他们是思考这些问题。我觉得美国会说服相当一部分的中国人，美国不是敌视，全面的敌视中国。如果我们重视公共外交，可是我们正在忽略它。
好的，吴强先生，我们知道，当然也有很多人不赞成这个邓玉文先生的看法，他们觉得呢，就是说，中国多年来受益于美国，但是呢，中国的宣传一直是把美国当成假想敌。那么，尤其是习近平上任以来的，对普世价值、对西方的这个整个价值观都是非常的批判哈。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觉得不管是美国如何示好，那么中国这个整个这个洗脑的过程或者民族主义情绪还是会上升。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在这个看法和邓玉文先生的看法之间，您是更赞成哪个？
邓玉文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同意他。中国过去几十年，特别是从98年乍转危机之后，实际上是依靠内部所煽动的民族主义在维持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在维持共产党的统治。这个实际上是美国送过来送给中国的一个党的统治的合法性。那么到现在和未来，我相信这一点这个仍然是很重要，就是民族主义。那么这是一个完全我们知道是100年前很过时的一个意识形态。那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说美国的外交当中 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有更好的破解的方式，体现出更不一样的、更理想主义，就像我们刚才所讨论的，更有效的一些破解的方式没有，反而美国自身，比如说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有很多孤立主义的一些倾向，实际上仍然在强化和继续中国宣传部门以及军队内部的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对美国的认知。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没有解的一种发展方向，那么需要用二十世纪以来人类对付民族主义的各种的方式和方法来破解它，来贯彻到中美的外交当中。我个人，比如说我最近几个月、最近几年都在讨论欧洲在其中的一个榜样的力量，那可以作为一个化解。换句话说，中美关系不要只是盯在中美的双边关系当中，应该放在比如说三边、多边的更大的一个所谓的人类的一个总体的多边关系当中，把中国拉进去，或者是把中国做一个第三方的、第四方的一种牵制。
好的，
让中国看到那种反民族主义或者说民族主义最终下场，可能就跟日美在跟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跟太平洋战争的结局是一样的，应该是教育中国人民理解这一点。
好的，最后我们这部分时间不多，我想请各位评论一下中国上个星期发布这个国防白皮书，那么凸显了中国在这个港台还有东海、南中国海问题上这个强硬的立场。那么而且紧接着这个星期呢，中国又指责这个香港的乱局是所谓美国的作品，同时呢停止这个大陆这个民众的这个台湾自由行，大家都觉得种种的动作呢，显示这个中国北京高层这个焦躁和强硬的这种态度。我想先听听陈伯公先生分析，您觉得北京这种种这个强硬姿态背后，它到底战略考虑是什么？按理说这样做是把美国推得更远。
强硬姿态的原因还是为了转移视线，转移国内矛盾的焦点，还是为了巩固这个统治。比如说这个他对香港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子，跟以前六四、西藏、新疆的问题一样，他会有两个借口，一个就说是暴力，再一个就说是外国，说美国的作品。这个当然是荒谬的。实际上网民都有一个很好的总结，说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中共的定义中，1949年之前的学生运动都叫爱国民主运动，因为那是中共在背后搞的。1949年之后的，如果有学生运动，它就被定义为外国势力所操纵的什么动乱、暴乱，双重标准。为什么呢？这网民就感慨说，难道共产党所教育的这些青年人不如之前国民政府所教育的青年人吗？以前的年轻人都是爱国的，现在的青年都是卖国的，这非常奇怪。这中共实际上自己打脸，以后自己的逻辑都站不住。所以他这个他强硬的原因呢，我想了，他还是这个基本上所有的集权政权的一个特色，包括纳粹德国，包括军国主义日本，包括前苏联，基本上共同的特色就是，当他穷途末路，意识形态没有别的时候，一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都是他的这个旗帜。列宁就说过一句话，他说爱国主义是专制主义的最后的遮羞布。我想今天对中共来说，这个话也合适。
好的，有关特朗普对中国步步紧逼的效果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罕见发声，戒严镇压是否可能？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陈道翔在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活动上罕见发声，严厉谴责香港的所谓极端暴力事件，并表示驻港部队将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与此同时，驻港部队在其微博账号发布宣传片，片中出现坦克和军人射击画面，并对假想敌高呼后果自负，引发外界的关注。今年6月，陈道翔曾对美国官员表示驻港部队不会干涉香港的事务，现在说法有变意味着什么？香港局面失控，北京当局要选择镇压的话，会有哪些难处和忌惮？今天我们也来讨论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还是从一个最新的新闻谈起，就是特朗普总统昨天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说他在形容香港的这个抗议风潮都用了 riots， 就是怎么说呢，骚乱这个词。那么引起各方的这个关注。那么中国官方呢是大肆宣传，就是把这个，他说特朗普把香港的活动定义为暴乱。
对，
那么我想听听戴伯先生，您对这个事情您是怎么看的？
说暴乱，我觉得是把特朗普的那个 riot 翻译成中文是
不太恰当的。
嗯，
而且昨天那个不是一个正式的新闻那个发布会，他只不过是要登机一个直升机去俄亥俄的时候，啊，随时有很多记者问他问题。
对，
如果你从头到晚看他对所有的问题这些答案的话，他都是乱讲。特朗普还是信口开河，你可以猜得出他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可是从用词到英文的语法都不正确，所以你绝对不要以为特朗普是经过思考而很小心翼翼地选择他的动词他的名词，根本不是。所以我们不应该太重视他昨天的那句话，更重要的是你说的北京决定用什么词儿说是暴乱，当然是让我们想起1989年的这些事儿啊，他们可以就是摒弃暴乱这个借口啊来动手，怕的是这些。
对，但是你虽然说特朗普说话的时候好像没过大脑，但是我们知道他在这个话里面同时还说到，他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人有自己他们自己处理这个事情，不需要我们的建议。那么很多人觉得这个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代表特朗普总统的思维。那么中国官媒说，这个特朗普总统终于说了大实话，而且说他的话让香港的暴乱者扎心呐，就是锥心之痛哟。我想听听吴强先生，您是怎么看这个进展？
对，中国的宣传部门在利用川普的这么一个说法，其实也反映我刚才批评的川普总统，在对华政策实际上是缺乏价值观、缺乏理想主义的高度，很容易被利用。如果我个人，我当然更希望美国国务院，比如说在有正式新闻稿的时候，不是用 right 来形容，而是用 uprise， 用 uprising， 用这样一些词来形容香港人民，过去两个月的行动。所以我个人是认为理想主义这个时候是很有必要重新来规划中美关系，并且贯彻到香港问题当中，这是毫无疑问的。
嗯，好啊，陈梦先生，我们知道，因为大家注意到特朗普这个说法，也是因为此前也有报道，就是特朗普呢要求这个美国官员在评论香港问题的时候呢有所节制，从而呢避免影响这个贸易谈判。也就是说呢，特朗普确实在香港问题上不愿意对香港的这个抗议者表示任何的支持哈。那么你觉得在美国处理中国关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正视香港问题，或者是公开支持香港人的这个民主诉求？你觉得美国做得够不够，做得对不对？
香港这个事件是应该是北京制造出来的一个突如而来的一个重大的事件，这跟本来跟美国没关，所以在美国在表态上呢有一些仓促。至于川普这句话，刚才戴博也说了英语上的这个词汇问题 ，riot 这个词啊，在英语里边它有很多种含义，如果翻译的重一点可以说骚乱、动乱；翻译的轻一点可以说动荡或者混乱。
嗯，
但是确实被中共所用。昨天《环球时报》说了一句话，说华春莹表扬了川普两句话，好像华春莹是个老师，川普是个小学生，要值得表扬。而事实上他们在利用，但川普说这个话，我认为呢有几层含义。一个含义呢是川普对香港的情况并不是像我们中国人那么了解，因为香港不仅是制度跟中国内地不一样，尽管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连民族性都发生了变化，连民族性都不同。经过英国人150年的统治，香港人的国民性跟中国大陆的国民性有天壤之别，所以他们这种勇武抗争是还有这个持久的抗争，都是让中国人感到很意外的。另外，这个川普说这句话，还有一个就是说给习近平一个面子啊，不想这个因为贸易谈判、贸易战，给习近平就说好像没台阶下这个样子啊，也就是说去他扮演。川普继续扮演白脸角色，让这个国务卿或者国会其他议员去扮演他们应该扮演的角色。再一个，我觉得也不排除一种小的可能，我个人大胆猜测，川普有可能给习近平一个陷阱，就说这个香港问题，香港生活的一部分，那么相信北京跟香港人处理好啊，你们去处理吧。如果是这个，也就是说我不会管这个事情。那么习近平如果大胆妄为去处理的话，有可能把香港弄成一个死港，结果呢，各国采取措施结束对香港的特殊关税地位，反而是中国的外资啊被切断，因为中国的外资70%还是经过香港进入。
嗯，
我就说也不排除特朗普这个说法在给习近平挖坑。
嗯，好的，我们知道其实确实是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对于香港的表态一直是比较克制，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一直说香港是这个西方的阴谋，针对中国的阴谋，而且最近更说是美国的作品，把美国挑出来。所以国务卿蓬佩奥最近说这个说法很荒谬哈。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北京当局一定要这样定位，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因为他们不能接受香港人或者新疆人或者台湾人或者西藏人的或者中国汉族的这些人对他们的这些批评是合理的。
嗯，
他们不 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的，他们非得说是外头势力或者美国什么黑手，没有任何证据。他们现在是就是用很多那个外国人在香港的照片，香港有外国人住不是什么新鲜的消息，一直有外国人在那边的，这个是香港的一个特色啊，所以就是美国的黑色，美国的黑手的什么造成的，根本不可能，而且我觉得是挺荒谬的。
其实也是对香港人的一个侮辱，
他们就是没法承认，
对
香港人有合理的、有道理的对中国这个统治的批评，主要是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这些。
好的，吴强先生，我想听听您对于最近这个驻港部队这个司令他最近的一些这个陈道祥的最新表态。那么，他在这个表态里面说到。这个驻港部队是准备好协助香港政府维持秩序哈。那么驻港部队同时又发布这个反暴视频，里面有很多这个镇暴的防暴的这个画面。那我想听听您的看法。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些华文媒体在谣传说，北京当局准备在香港实施戒严。当然这个说法有没有根据，我们很难讲哈。那么您觉得您是怎么解读这个驻港司令的看法？您觉得外界是过度解读呢，还是说确实是中国在做某种舆论上的准备？
对，我们看过去两个月，随着香港事态发展，陈道祥，作为驻港部队司令，他的军事外交的角色似乎是越来越活跃了，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发展。我们都知道六月份他跟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副司令，谈话说。驻港部队是不会介入到香港事务当中，我相信这是他代表中央交的一个谈的一个政治底线的问题。我也承认，我相信他说的话是代表他真实的一个最后的态度。但是最近的一些表现，我个人也认为实际上是文攻武卫或者是文攻武赫的一部分，也就是文革式的红卫兵式的一个中国外交的方面，他是扮演着。在宣传系统的威胁之外，以一种武力威胁的方式来体现，那这个实际上是驻港部队整个它的越来越政治化的一个方面。那对针对这种军队的政治化，其实我相信国际的媒体应该有更多的讨论，包括在军事外交的手段，现有的手段里头，无论是美国的军队还是其他方面，应该有更多的话语来强调这一点。军队应该恪守中立，恪守他军队本来的国防军的一个基本的角色，包括在基本法范畴内的规定。在这一上讲，我个人认为陈道祥的角色过于活跃了，他已经是在扮演着一个，或者说在体现着中国军队在海外、在境外越来越多的一种威中国威胁论，他在证实这一点。在这一上讲，他会很快的吃到亏的，会得到一些负面的评价的。
好的，陈梦先生，我们知道就是在今年六月，陈道祥曾经对这个到访的美国国防部官员海大卫表示呢，他说驻港部队不会违反长期以来不干涉香港事务的原则。那么现在说法生变，想听听您的分析。那么我们想根据基本法或者中英联合声明，驻港部队到底有没有权利用军事手段来干涉香港的事务？您的解读是什么？
中共能否用军事或者武力干预香港，根据中英联合声明是不行，因为中英联合声明是明确规定，中共呢是可以驻军香港，但是中共对香港只负责国防和外交，也就是说不能英国把香港移交给中国是移交的主权，不是移交的治权，治权在港人手上，叫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以从这个公报来说，军方不能干预香港，但是中共随后炮制了一个基本法后来有一个延伸的驻军法，其中有第三条、第三章第14条，那么它这个干预的门槛非常低，说如果特区政府需要驻港解放军，可以帮助特区政府维持秩序，说这个说法就门槛非常低，说实际上这个跟中英联合声明构成了矛盾。但是中共最近的做法也可以说是有真有假，一方面是有他恐吓心理占了一部分，但是另一方面呢，人们也不得不防。那么中国呢，一个是他播了这个驻港解放军的这个所谓镇暴镇压这个的一个片子，另一方面呢，有16万的什么广东这个警察在这个所谓的训练，而且羁押在这个粤港边境吧。 还有中共也有很多的特工啊，在这个港警里面，所以这些也不得不防中共是这个铤而走险，走一条蠢路。但是这个片子，这个驻港部队这个片子有问题，这个片子不是一般的维持秩序或者是维持稳定，里面又是机关枪，又是炮弹，甚至最后发射了导弹。完全是一个战争行为，是个军事攻击，好像是对香港进行武力入侵，用军事占领的方式来占领香港。那这个事情就相当严重了。我鉴于考虑到这个香港的制度不同和这个国民性的不一样，以及抗争的理由的不一样，如果中共真的走上这一步的话，那真的是这个让中共政权再一次陷入一个重大的死结。六四这个事情都已经是个沉重的包袱了，如果再把香港变成另外一个六四的摊子的话，我想对中共来说未必见得能够收场。
好的，戴波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现在中国这些动作当然很可能不会镇压，但是如果要镇压的话，你就中国在做这个策略盘算的时候，他会面临哪些后果？他肯定要做一些策划或者思考。你觉得，如果中国选择镇压在香港，你觉得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对中国有哪些各方面的
后果？我觉得后果会很大。那个最大的就是，如果他们是真的镇压，说他们是要平息捣乱什么的这类的，这个就是把一国两制彻底失败这个事实摆在全世界的面前，也会影响那个海峡两岸和台湾问题的，甚至会影响到那个蔡英文连任的一些可能性。另外，如果是镇压香港的话，很多外国的不只是他们的大企业，还有很多那个外国政府再也不会就是给香港任何许可或者特殊的待遇。像美国的香港那个关系法是把香港的进出口就所有的这些贸易跟中国大陆的分开的算一算。
对，
其实我觉得美国这样子是蒙他自己的，而且美国现在是把很多他不会出口到中国去的这些高级技术的一些产品还会出口到香港去，香港也会失去这个地位。
就是香港是中国一个侧门，
你一进去，你一镇压的话，那香港跟深圳没有什么两样的，所有的特殊的地位都会失去，所以对中国来讲，那个代价是昂贵的。如果他们觉得香港的这些示威是威胁到国家的稳定或者香港人的安全的话，国防方面他们没有什么不敢的。可是我觉得他们也知道他们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好的，我想现在听听您的考虑，就是您觉得中国如果是要考虑镇压的可能性，它有哪些方面的这个政策盘算，得失如何？听听您的分析。
我就像我刚才所说，我不认为中国是做好准备要在香港进行所谓的政报。
对。
目前我们看到，无论是郭文贵还是其他的媒体，现在包括中国驻港部队的这些宣传的视频，在我看起来是心理战的一部分。它的最大的功用，或者说它能够介入到政报当中，它最多的已经做了出来，也就是在心理战的层面上采取恐吓的方式。那除此之外，我不认为他能够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这一点在2014年战争运动时候，我就在不断的告诫香港的朋友们说，他们总是担心驻港部队会出动，以导致他们无法采取和平非暴力的抗议方式。但是在我看起来，这个是其实理论上和现实上，中共的考量是不可能再重复1989年在天安门的镇压。那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如果一旦要这么做的话，他们明白不仅是像刚才戴博所说，意味着香港作为一个特别关税区它的地位的丧失，而且是中国挑战全球秩序，挑战目前的整个西方和自由世界。这点我相信是全世界都没做好准备，是很难接受的。
好的，听听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国内的舆论是非常升高，我看到社交媒体上中国的人都是在讲打死这些港独分子。那么包括像环球时报发表的评论文章，居然的标题是强大的国家机器怎么就收拾不了那一小撮这个暴徒哈，反映这个大陆的心态是非常的这个强硬。我想听听你觉得中国当局在这方面面临的难处是什么？一分半钟的时间。
这个话分两头，一个是中共官方说什么强大国家机器收拾不了暴徒，但是谁是暴徒，谁是暴力，必须做一个清楚的定义。比如说那个元朗的白衣人，数百白人无差别的攻击香港市民，是不是暴徒？中共有镇压吗？港府有取算吗？而警察故意放纵他们。另外，这个在6月12号这个立法院所发生后面所发生的这个冲击立法院，这个警方设空城计， 然后让这个人冲进去，那带头的究竟是共产党的人还是香港市民，这很难说。而且这个总警司的手表显示他事先5点就录好音，9-10点发表讲话。再一个，最早的暴力实际上是6月12号警方过度的滥用暴力，包括布袋弹、橡胶子弹、催泪弹对人的上半身进行射击。说这个如果要讲暴力讲暴乱，实际上主要的暴力暴乱来自于中共方面。香港人民100万上街也好，200万上街也好，都是可以说和平理性守法的大多数，有不排除部分激进青年勇武抗争，但是跟中共所发动的暴力暴乱完全不可以不能同日而语。另外一点，民间层面说民间喊打喊杀，那都是因为单向的千百家媒体、千百家报纸、千百家电视台在中共手上单方面的煽动造成的。如果说互联网打开，如果说是这个新闻自由，让人们了解香港的情况，我想中国人民不会是这个想法，恐怕更多的是同情。
嗯，好的。最后我们用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呢来做讨论今天这个结论。有一位叫大唐贞观的网友，他说专制主义政权的军事进攻呢都是搞突然袭击，这是军事理论，包括日本偷袭珍珠港，包括64事件也是军队到达指定位置后才对外宣称军队的行动。他说中国军队呢高官发声都是吓唬人的，他说如果能够镇压，等街道上全是戒严部队的军车之后，中共才会严厉的发声，这就是根本的区别。所以他认为没有动武的可能。还有一位叫邓清华的网友，他看来是一位大陆人，他说30年江北30年江南896430年之际，中共已经把民主自由驱赶到湘江，如果今天中共重演89之报，定会付出沉重代价。他说大陆没有政治生命和自由的同胞，应该尽力声援台湾。好，有关香港问题呢我们就讨论这里，今天这两个话题都是热点话题，美国之音会继续关注，希望大家在我们的 YouTube 和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